他跟智者大师受不是戒，那就是他也是有缘了哈、啊。那么请智者大师去讲经啊，这些共天生灾的这些事情。那么呢，后来他下这个命令，这个事情呢，当然皇帝下命令，谁敢不听呢？但是不听归不听呢，我不同意还是不同意，所以要辩论。所以我推测那个意思啊，不管是谁发起的，当然我看就主要还是出家的大法师。那个时候这个三论中的啊，这个家乡大师他在长安，他们就是请张安论者去辩论。啊，你这个皇帝叫我们一定按照啊，我有智者大师的意思去讲经，我不同意，什么地方不同意，什么不同意啊？那你解释解释我听听，我一定要这样讲，我不愿意这样讲嘛。你有什么道理可讲的？还有什么辩论？但是我们现在就是很可惜，没有记录，这个记录没有，没有看见那个记录，在那个涅槃树上底下，张安那个说过这个事情，提过这个事。这个张安尊者他七岁出家，七岁就出家了。那看他给智者大师做这个记录啊，法华文具啊，摩诃止观法华宣义他记录，其他的好多也都是张安尊者记录。看那个文字也好，而且看出来他那个古中国的古书也是很熟的。那么所以这些那个记忆力，张安尊者能日记万言，这一天呢能诵一万个字，那法华经是六万余言，就算是七万个字吧，他七天就可以背起来，就是有这么大的智慧。那么这位这样的人呢，跟智者大师学了很多年的佛法哈，大家辩论起来，我认为是很有意思，也但是可惜没有记录哈。所以你说是啊，天台宗是不能成立，的确很多人我看呢。华严宗多少能同意天台宗的道理，多少不完全同意，就是天台宗因为华严经是圆间别，华严宗是不同意，其他的地方都还是同意的，大多数都是同意。其他的宗派人，这个家乡大师也都在内，窥基大师这些人对于天台宗的道理不完全同意。就现在我们读的这个法华经啊，那窥基大师有法华宣赞，那么很明显的他不同意智者大师的解释，有一些地方是同意，他也是把智者大师的抄去了、啊、那么这家乡大师他也是有些地方就按照他看到智者大师的法华经的讲录啊，就是张安尊者的笔记，他看到这是在文件上有这个记录的。但是有些地方他不同意智者大师的解释啊，就是没有说出名字来，但是你这三个著书你对照一看就知道他的话那个意思是反对这个解释。那么这个所以说是不成立的话呢，就是其他的呀宗派对天台宗的教义不完全同意的，是的，不止这一样事，还有其他的问题。彼此啊，天台宗的人，那如果是其他的。不过现在来说人也不是太那么认真了啊，在古无德的著述上那是多得很呐、啊，很多都是这样子，不同意，不同意天台宗的说法，但是也有人赞叹，啊，这就是这样子。所以要义三论中啊，是否菩萨修行程度也分很多浅深阶位之地，三论中也是这样，分很多浅，也是这样子。也是分啊，实心、实住、实恒、实回向、实地等教妙教，也是这样分解。佛菩萨、阿罗汉的境界相差很大，那、当然是的。要以三论中啊，纯正、纯就必正毕竟空真理的浅深呢，如何界定其差别呢？那当然是还能是，当然还能界定，还能说出来它的不同的，也是的。那么这个阿罗汉呢，这一般来说一个大概的话呢，阿罗汉只是啊，得个一切智啊，证这个毕竟空，或者说他也是俄空，也叫五道法空啊，所以在《金刚经》也很明显的说出来这个意思，但是他没有 断这个尘沙惑、无明惑，那么就这是这话还是天台宗的话了。那么按三论宗来说，那他断了烦恼障，所知障还能断。那么菩萨才能又能进一步断所知障，断所知障啊，到佛的时候才究竟的清净。但这里边就有分别了啊。如何是正毕竟空浅，如何是正毕竟空深？这个《优赛戒经》上说他这个三兽渡河，三兽渡河就是下马兔啊，这个兔子能从水面上浮过去啊，这个马啊是有的时候啊，它这个足能踩到啊河的底，有的时候不能，就是也是渡过去。但是象呢，它就是啊能够踏到柱子和的底里，这就表示啊，这个三乘圣人他证悟的真理有浅深的分别。浅深的分别呢，就是这个在毕竟空无分别智的时候，没有看不出来分别啊，只有佛能看出来了。那么在什么地方看出来有分别呢？就是智慧。表现出来的智慧有大小，你这个阿罗汉的智慧啊和毕支佛的智慧有分别，毕支佛二乘的智慧和大菩萨的智慧有分别。你在这个维摩经上看，那个这些阿罗汉他辩不过维摩居士，就是他阿罗汉的智慧不如维摩诘居士高。维摩居士是法身菩萨，凡尘菩萨当然呢，他的修行时间也久了，智慧高，见的真理也是深的。见的真理深，也就是智慧高；你见的真理浅，也就是你智慧浅。所以这里面呢，可是有这样的分别的。单独是在毕竟空理上来说，那当然是没有浅深之别。浅深之别是要因说的，要因的智慧说的。这个你继续不断的修行哈，我们前几次说过哈，说是这个人聪明，他很快啊，他很快就毕业了，很快把文章写好了。但是在佛法里面讲，最慢的是佛哈，他三大阿僧集结成佛，他的成就最高。最快的是阿罗汉啊，三生就可以得圣道，但是他的智慧不如毕支佛，那不如佛。所以这个快和慢成就的多少啊，见理的深浅，那就是这个人的努力的情况的不同，所以有这些很多的区别。这个你要详细说这件事，我看现在没这个需要，就说个大概好了。这有一位法师哈，说请问老法师啊，修行用功啊，是业障消除了才发善根，凡是善根升起后才消业障？其实你这个说法呢就对了，就是有的人呢业障消除了才发善根，有的人呢善根升起了以后就消除业障，就是这样子。人与人不一样啊，所以不能说决定这样子的。但是这个有的人呢，这个有的时候也是生理上的关系哈，有的时候也是心理上的问题，就是提不起来劲儿，这个劲这个正念呢就提不起来啊，总是别人去推动一下啊，他就动一动，你不推他就不动，那也有这种情形哈。但是要是自己很努力，这个问题是什么呢？要是由别人来推动啊，谁能老去推动这件事呢？谁都不，就是你的师父都不可能天天来推动你，都不能的呀。所以就是怎么办呢？还是要自己来推动自己。自己推动啊，最好的办法就是正意念。正意念不是一个辛苦的事情吗？就是你坐在那里也可以。来你躺在那里也可以，你在外边经行也可以啊。经行的时候
你这个心不能够，你没得禅定哈、啊，没得无声法眼，那个心总是要有妄想的嘛，总是有妄想。你现在就和打妄想一样嘛，你就思维这个道理啊，就是念这个一教经，你把一教经看一看啊，看一看一段一段的，就是你把它看完了这一段，然后就不要看多，就是一小段，也要把这个正义拿到，拿到以后就把本子合起来。他现在在那院里走的时候，心里就是思维，你的道心就会起来，你的当心就起来了。这不是很难的事儿，因为你要不去用，不用这个方法来推动自己，你心也要打妄想嘛。你心里不能没有入定，当然这心里面不东想就是西想啊，老是这样。那样不妨你按照一教经的那个道理去想啊。想想的，你这个道心就起来。所以佛，我们不能说不立文字这句话，在我们的程度不能讲这句话。我们一定要按照佛的法语啊，来推动自己。这样子啊，就是有业障，业障不能障你，你就能胜过这个业障，能够破这个业障。要是自己不肯这样做，那就是真是业障了。这是一个什么是法执啊？应如何破法执啊？这个什么是法执啊？第二个嘛，什么是恶执？应如何破这个恶执啊？这个什么是法执？什么是恶执啊？这个就是不管是恶是法啊，就是执着它是真实的。这个执实啊，执着它是真实的，这个执着啊，是通于恶执法执的。这个恶执啊，我们通常啊做事说话，时常有恶的这种思想啊。我要吃饭，我要到什么地方去，我要怎么，时常时时的有这种思想。那么呢？在佛法上呢，佛啊，释迦牟尼佛的大智慧就在这个地方告诉你啊，苦集灭道啊，就在这里告诉你啊，这个涅槃的道路的。所以我们就是从日常的执着上啊，从这地方开始向前去观察啊，观察的时候自己说啊，我怎么怎么的，那么就自己问自己，什么是我？三班是我啊，就是念佛是谁？这句话有道理的啊。还是念佛是谁啊？是走路的是谁啊？是说话的是谁？我说我现在忽然间看见那个兔子从那跑过去，心里边很惊啊，很欢喜什么的。那么你立刻的回过来，看兔子是谁？你立刻的回过来，回过来这时候啊，你就慢慢的你就觉悟了，就会开悟。那么呢，这里我们也是讲过的哈，什么是我？什么是我？我们如果不多读经论呢，像是社会上一般的人呢，不去研究哲学的人，这就是我嘛？啊，谁是我？就是啊，谁要是打你们，啊，说你怎么打我？就是这个身体，我打就打你这个身体，这个身体是我，你怎么打我？就是很简单这样的哈。虽然这样子，但是这里你要仔细思维你这个问题啊，仔细思维这个四大不是我，四大它有时候增减啊，有时候增，有时候减，有时候变化，但是这个我没变化呀，所以不能说四大是我。那么所以最后来说呢，舌受想行识就是个识是我，执着啊五蕴是我，最后的结论就是这个识是我。就是一念明了心的心就是我，所以你有这样执着的话，如果你不能够修个唯识啊，这个唯识论啊，成唯识论，一学识的论，四大乘论，这的确都是宝啊，就是要读才能明白这个道理啊。你很难。再就是中观论呢，大智的论，这些书也会说到这个问题。如果这些书不读的话啊，很难破除恶执的啊， 很有，尤其是静坐的用功的人，他一静下来啊，一念不生啊，这时候还有什么呢？只有灵明的念心在这里，其他都是假的，都是空的，是灵光独药窘脱根尘，这是修行人的境界，是修行的境界。那么就是这个这一念心就是我的。但是在这些经论上读呢，这一念心也是因缘所生，因缘所生就是空的了嘛，他哪里还哪有我呢？那么有的人呢，就是离开了色受想行识，另外有一个我啊，这些色受想行识都是幻化变化的，那么这就不同了啊。这样是说这个身体是空了，但是那个我还是存在的啊。你现在一念虚妄分别心，这是妄，这不是真我，这是假我啊。这一念心分别心是假我，那么这样子呢，就把这个问题又避过去了。还另外有一个真常不坏的是个我，就可以这样讲的。但是这个真常不坏的我呀、你要是读这个《中观论》呢，他就会有一个道理说出来啊。我倒是愿意啊，我也多少有这么一点脾气啊，就是什么呢？什么事情要认真一点，这个理智要强一点，感情稍微远要一点，也不能说一点感情没有，也好像没有人情也不好，理智要强一点啊，理智强一点，就是这个问题要是认真的去观察。这个我们就说这个问题哈，离开了色受想行识，另外有一个真常的我，那么这个色受想行识，他老病死他消灭了，但是真常的我还是在的。这样说也有一种好处哈，就是这个随意啊，这个天亲菩萨他常是表示，因为这个不断灭了啊，就是用这个话来解释。那么在我们要是用中观论的话来解释呢，来观察这件事啊，哦，离开了色受想行识是另外有个我。你怎么知道离开色受想行识是另外有个我呢？你怎么知道呢？你怎么知道的？那么就是啊，是我自己有修行，有那么大的多数，这不多数还不敢那么说。不过有一点修行的人，他也可能会说，因为他也一静坐的时候有一点境界，就能感觉到这里，能感觉到这里，感觉到就是有一念灵明的自信啊，那他是真常不坏的。但是这个实在是自己一厢情愿的说法，你不是那么回事。只有说我这是佛说的，这一句话最有力量，这是佛说的。但是你多读几本经论呢，那本经论可能有这个味道，但是另外经又否认这件事，那么这也是佛说的，那也是佛说的，那么谁说的对？这一个佛会说出两个真理来啊，这也有问题。有问题，问题就是啊，有可能会啊，我们这么说呢，越说越多了哈。那么呢，我们还是说这个，先就这一头来说哈，就中观论这个意思来说，中观论就提出个问题哈。因为中观论是它有两个对象哈，按这个家乡大师的解释，它有三个对象，破斥的对象。一个对象是破斥外道，一个是破斥小乘，这有所得的；破斥大乘的有所得的这些执照，这三个对象。那么呢，他就提出问题呀：依何相而知？是你说是离开了色受想行识，另外有一个我，你依何相而知？就是那个墙的那边呢，我看见有两个脚，啊，说是那有个牛，啊。是那边呢，我看着冒烟的，是在这里，它一定是起火了，有一个像来证明这件事。现在你说是有个我啊，你一何相而知？就来问这个问题，问这个问题呀、研究了很久啊，这个外道回答不能回答这个问题，不能回答。他因为什么呢？他也会说，我会走路就是我，这个会走路就是个像。那么呢，龙树菩萨，你会走路，这是色受想行识的相，不是说是色受想行识以外有个我， 这不能证明这件事。说是我有会说话，我会思想，我会感觉痛，这都是舌身相应识，而不是另外一个恶的。就是说了老半天呢，外道不能回答这个问题，所以你这个这个中阴欲啊，这个阴呢理不住，理不住，这个中阴就是道了啊。所以不能说这是恶，不能说舌身相应识之外有个我的。另外呢，人知道我，所有的问题都在舌身相应识上的。而不是另外啊，执着有我，不是的。所以这个另外执着有我，避免的无常的过，但是事实上是不是有冲突？你说不上来，你说不出来你一个真实的理由的。所以能破除去啊，舌身相应识之外的恶，那么只好在舌身相应识执着我了。那么离开了舌身相应识就没有我了，所以我没有自己的体。那就变成假名我了，所以这个三脉是恶执啊，还有很多问题，我们有音乐再说，今天就说到这里哈。三脉是恶执，就是至少有个真实体性的东西，长久不坏的，就是我。但是这个东西在舌头显示里找不到，所以就是无我，是这样意思。而在这阿含经里面，这边有常常讲到无我的地方，讲的呀，非常的很切实啊，很切实的。所以应如何破恶执，就观察恶不可得嘛，把恶就破了嘛。什么是法执啊？就其余的舌受想行识这些法啊，眼耳鼻舌身意三身香味触法，这一切法，这一切法里边呢，你知道它是真实的，那么你叫做法执。比如说现在有人骂你，你认为这是他真是有这个人在骂我，那么这就是法执吗？你要认为这个声音呢也是因缘有的啊，也是如幻如化的，那么就没有这件事了，就是不执着了嘛。这应如何破法执啊？这个应如何破法执，不是这说几句空话就能破法执的，不是的。所以这也就看出来啊，佛是大智慧啊。佛说你要是啊放下尘劳的事情啊，不管你是出家是在家，你要放下尘劳的事情，专心地做这件事，啊，又有戒定慧呀，观察恶不可得，观察一些法不可得，要长时间的修行呢，这个执才能破的呀，不是说几句空话就破了。所以这个应如何破法执，应如何破恶执啊？这是要真实的来说，你至少也要通一部。在中国佛教来说，至少你也要努力地去学习一部大乘经论啊，一部大乘经或者一部大乘论，你认真地的去学习什么叫做恶，什么叫做法，怎么样破恶，怎么样破法，这才能够彻底的，也不会说彻底，才能够过得去明白这件事。第三条啊，第三条是老法师是否有剃度徒弟啊？剃度弟要跟老法师出家有什么条件？这个问题呀、这个问题我不回答了。曾听人说，宁愿老生堕地狱呀、不以佛法做人情，请问呢，如何是以佛法做人情？如何是以佛法做人情？哈，这个事情，这几个问题呀、如果是啊，我们不要解释。假设我这么讲哈，假设我们不解释，解释这那么这句话怎么懂？啊，怎么知道怎么叫做以佛法做人情？要在古时代呀、也可能不容易看得见，也可能要在现代的佛教啊，你很容易看得见，各处走，你各处走啊，有的时候你会看见这个事情，你会看见你佛法做引擎，会看见这个事情。我看这个问题就是这样答复就好了，不要说不要说太明白啊，就是这样就好了。第二，佛法与人情啊，如何分辨？ 这样做是合佛法，这样做是做人情。
是的，
你要这样去分别，那么就明白了嘛，就明白了什么是这样做是合佛法的，这样做是不合佛法。那么但是他也要这样做，他一定有一个想法的，有一个想法。我们说这个建院律师啊，建院律师那个叫什么影，不是影城回忆录，一梦蔓延，一梦蔓延，对，一梦蔓延前面的弘一律师写个序，弘一律师写个序，写个序，你看看那个序啊，你就明白这个意思，明白弘一那个这个地方就明白了，你会明白哈。我们就是讲到这里哈，依佛法做人情啊，第三个还是这个，依佛法做人情的人呢，将会有怎样的果报？将会有怎样的果报？但这件事也有轻有重，也不是啊，也不是固定的，也不是固定啊。你这个，我们说，我现在可以举一个例子哈，就说这个建院律师，有个毕逊尼来，这个毕逊尼是一个有福报的人，那个时候啊，这个。就是宝华山吧哈，那这个建元律师在那里做住持，住持有100多个出家人在那住啊，这个生活困难，生活困难，就是有个毕尼来呀，拿了很带来很多的粮，很多的米供养大众生，所以大众生这正是时时所需要的嘛哈。那学校的，但是头一天他等他要来拜这个大众生啊，头一天他供斋啊，供斋的时候要来拜大众生，不来拜，这个病机不拜，说不来拜不来，那么有什么大概是纠察，可能建议律师派这个纠察去叫他来拜，他不拜，不拜也不勉强了，但是他供养的这些粮啊米啊，那个。建议律说：“你通通拿走，通通拿走，通通拿走。”那么这个兵就拿走了，就走了。那么这是一件啊。但后来这个兵回去以后啊，也许是自己觉悟了，也许是遇见什么人呢、啊、开导他，他又回来，又完全要供养的啊。这时候又拜这件事呢，我们看这个建议律师这个人呢。我们就可以这样讲啊，宁可老生堕地狱，不依佛法做人情，就可以这样解释了，可以这样解释。这个将会有怎样的果报啊？是依佛法做人情的人将会有怎样的果报啊？这是有轻有重，不能说决定怎么说哈。我们呢，再说一个小小的事情哈。就是啊，说这个政令啊，政令，说这个叫不敬食，不敬食，这是政令。这个政令就是说是、啊、我们出家人的这个衣食住啊，来的都很如法的。那么我们就是政令，都很如法就是政令啊。如果说是来的不如法呢，那就是邪令啊，就是邪令。那么这个地方也有这个问题，有这个问题说是我们啊，说是我在一个寺院里面，我作为听众啊，或者是我做殿徒，或者是啊我做香灯，我做饭头，我不是那个寺庙的最高的领导人，在那里也看人家做。那自己有的时候看明白，也可能看不明白啊，或者自己读过学过律，学过经教，有时候当然就等于自己心里面有个尺，有个尺就会别人做事就会用这尺去量一量啊。这件事呢也比较容易啊，但是要你去做这个方丈，做住持，那时候你会有不同的感觉。比如现在是建业律师在那里做方丈，不是他，是你在那做方丈， 就是必你来了啊、或者是怎么怎么的要供养，遇见同样的情形，必你供养是供养，但是不拜，你怎么样处理这个事情？你怎么样处理？所以我们呢，说不要宁可老僧堕地狱，不宜佛法堕阴庭啊！这是什么样的出家人？这是什么样的大比丘？要是自己直接去做做这件事的时候，怎么样去？这话是啊，所以我们原则上说，当然是要啊赞叹律，要赞叹有修行的大德。对，但是有的差了一点啊，那个人做的事情说差了一点，我们在那里看知道了，批评容易，批评是容易的，批评是容易，但是要做就不容易。所以这现在我们出家人说是不宁愿老僧堕地狱，不宜佛法堕阴庭，是是的。但是这就是弘一律师那篇序上，你要有骨头才可以，不然不容易，不是容易。说是你这个寺庙里面呢、啊，有几百哈、啊，或者说就是一百，那么生活困难的时候，就有这个必须你来这个态度，你怎么办？你拿回去，这句话不容易讲的，说是以佛法做人情的人将会有怎样的果报。我还有一个小的事情说这个正命啊，是八正道里那个正命，好像啊，这好像不是太难吧哈，都不容易啊，说是就连阿罗汉都不容易做到这个正命啊，是大地不杀的人讲，说是有人特别来呀、啊，这个要拜见这位阿罗汉，阿罗汉可能还要，可能把衣服还整理整理，不要，当然他是圣人哈，衣服整理整理，然后去见这个人。而这个作者就说了，这就有一点邪命了。我说是我们呢啊，剃剃头发，剃剃胡须啊，穿点好的衣服，同你见面呢。照理我们用凡夫的心情来说啊，这还是也是合理的哈、啊。但是要佛法来说，我们出家要这样同居士见面呢，就有点邪命了、啊。所以你说这个很邪命，这个好像很简单的事儿，不容易，不是容易哈、啊。所以一佛法对人情，将会有怎样的果报？这就是也有轻也有重啊。如果是阿罗汉有那么一点那习气啊。我认为他还是一样是无欲涅槃的，不会有什么事情。经论上有没有告诫弟子不可以以佛法做人情的开始发语？这是有啊，就是要叫我们必须要正命嘛，那就是不要以佛法做人情，就是这个意思，是有的，这是有这个的。有这个意思，这就是，所以我看呐、啊，佛告诉啊。佛告诉比丘持淫前戒，我看这个地方有关系。持淫前戒啊，自己不要储存钱，自己不造庙，自己不造庙。说受戒的时候啊，有的受那个四一子，那意思就是出家人发心出家做比丘。就最初的时候就做最低的打算，这个生活最低的打算，我就尽量的争取时间修行圣道，不要去管理钱。这管理钱呢，用了要用很多的精神时间放在那里，就耽误了你修行佛法。我看佛是这个意思。我按现在的情形啊，末法时代啊，正圣修行能得圣道的人少，就是因为啊这里有关系。多数都去管钱去了啊，那老法师这样说，小法师也跟着小啊，就是把自己学校佛法的时间占去了、啊，这也是个原因，我看是这么回事。所以说到这个正命啊，好像是一个很简单事啊，其实关乎佛教的命运。请老法师啊，慈悲开示，静坐修止观啊，男女有别吗？这个做法男女有别，这是啊我们出家人的戒律上就是 说到这个比丘尼也结家结双家夫做有了问题，所以佛就报告了佛，佛就告诉大众，这个比丘尼以后不要双家夫做。所以这个做，我看要是这就是男女有别了啊。其他的关于子和官，那男女是无别啊，应该是无别啊。但是后来听人说，这个修子的时候啊，不能够啊有女人啊，说年轻的女人不可以观七轮啊，不可以啊。这个守丹田，也说这个事情。那么这个事情呢，自己可以注意一下啊。当然男人也没有这个问题，其他的地方呢，应该是无差别的。是人生本具呀、啊，生死病啊，也是写错个字哈、啊。生老病死苦，为什么生病时啊，别人总说是业障病？是否啊，无论生什么大小病，都是通名为业障病。这个病啊，是一种是由于自己也是卫生的知识不够，就是引发了病啊。比如说是空气啊不新鲜，污浊的地方啊，你在那个地方生活，那你当然是会有病。如果住的地方空气新鲜呢，这病痛就会减少。或者这个日常生活啊，你们心理上啊比较老是平静，他也会少病痛。啊，你如果你啊读书啊老是用眼睛读，一天读的很多，眼睛就容易有病。这就是有与这个这个病痛啊，与自己的思想、行为、生活环境都有关系，这是一种病。另外呢，就是个业障病，就是许是有什么罪，现在这个罪过，使令你在人间受一点苦，那么就是个业障病，啊，是这样说。这个通名为业障病啊，现在可以这样说哈。我们的生活上因贪心而有病，因嗔心而有病，因为欲痴而有病。那么我们没有这种生活的生存的知识，那就是欲痴嘛。那因为现在的贪嗔痴烦恼而有病，因过去的罪业而有病，这么就是这个病啊。那么因现在的贪嗔痴有病，这是烦恼障啊。过去的业力，过去的业力也还是贪嗔痴造的，所以也说是业障病也是可以。但是这并不表示啊，这个病就没有办法，也不是的哈。我们要是能够改善自己的生活，不倒不是说别的哈，改善自己内心的情况，不要贪嗔痴，那么也就会好一点。或者我们常常的念佛啊，常常的静坐，常常多拜佛啊，或者你多读诵啊《般若波罗蜜》，多读诵。啊，摩诃般若波罗蜜，那也会消除业障啊，也就会好一点的。但是不能说绝对没有病，不能这么说，因为你看呢，在阿含经上看，舍利弗尊者也会有病啊，这个阿那律尊者也会有病，这都是大阿罗汉嘛哈。是三，请问禅师常说嘛，虚空分碎呀，大地平沉。平成的悟境的境界是怎样的？这个我也不是禅师哈，我不知道这个境界是什么样。但是从道理上说呢，说是虚空分碎呀，虚空分碎了吧？虚空分碎，我们还在这形容说过吧？这就是这是一种啊一种符号，一种语言的符号，它表示一个意思，是这个这么讲的话。说这个大地平。这里写个平称啊，就是大地还是大地，虚空也还是虚空，并没有说没有这件事。但是修行人呢，观一切法空啊，密心了不可得，那么就是也可以说这样的境界，就是这样的境界。 不过这个我们读这个六祖坛经的时候啊，你看六祖那时候啊和这个来求法的大家谈话，多数还是用经论上现成的语言来讲话的。你看那个六祖坛经是这样，但到后来啊，他逐渐的就变化，就说一些呀、啊，你不能立刻明白他的话是什么意思的，说那种隐语，其实呢里面还是经论上的意思，因为这个按佛经论上，按经论上的、啊、规定啊，你离开了佛法，你说出来的话不符合诸法实相印，不符合善法印，那你就是邪知邪见，你不能说我不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我不是佛教徒，我自己创造的，你不能这么说话，因为那么说话那你是另外，你就是外道的。所以你说的话不管怎么说一定与佛经历论上合的、啊、那么合了，那当然你说是虚空分碎大地凌晨，你一定和佛经论上的圣言量要相合，那么就是这样的意思。相合是相合，现在我以前说过，这个止发出现的境界，修止出现的境界，修观出现的境界，在浅一层的境界上说，不是说深的，有相似的地方，有相似的地方的，就是如果你对教义的研究啊不深入的话，你就会误会了啊，这是得无生法眼了啊，怎么怎么的啊，我得到的是参八定，得了非非想定了啊，其实不是。不过这个意思呢，你我们学习佛法就是学习一个法门啊，学一个法门，你想要认真的修行啊，你就要把这个法门要把它学得好好的，然后再修行。因为你要在佛在世的时候啊，或者你有一个大阿罗汉做你的师父呢，那也不要紧啊，那我也不需要怎么教，就临时几句话你就可以了。那修行的随时有问题，随时就请问师父，那也是可以。但是现在就是不，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你非要自己要认真的学习啊，就是念佛吧，你也好好的读一读啊，这个阿弥陀经，大本的阿弥陀经、观无量寿佛经。和天津不是的往生论也很有意思，也可以读一读啊，或者是印光老法师文钞也好，也可以读一读，读一读把这个净土法门的大意心里明白了，然后就安心的念佛，就是其他的法门也更是需要啊，要学习。至于这个念佛的法门呢，因为常常是心里面呢、现在念佛多数是持名念佛了，持名念佛是出声音念佛，出声音念佛呀、当然也可以一心不乱，但是想要得定就和修止观的不同，和修止观是不一样的。因为要是念佛修成念佛法门，所谓求成净土的这个念佛法门，当然人与人也不一样啊，也不是一样的。有的人呢，可能得念佛三昧不容易，有的人可能容易，但是这也是很难说的。如果要得念佛三昧了的人呢，他如果很顺利，那也没有问题啊。如果你再有些曲折的话，那你只是读这几部经还不够，只是读这几部经还是不够的。要是修止观呢，如果修的自己也不是太努力，或者一天只是做个一个钟头、两个钟头，那也无所谓什么的。如果你一天做八个钟头、做十个钟头啊，很专心努力啊，那你非要把这个修止观的这个法门要好好学一学，因为这个和一般念佛有点不同呢，就是你要努力的修行的时候，他你这个生理上、心理上会有变化。一变化的时候啊，里边有的是好的好，有的是好的境界，有的是坏境界，你不认识啊就会搞错了，搞错了就很可惜，对自己也不利。所以这个你问我虚空分碎大地平大地平沉啊， 的境界是怎么样的，你可以，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有禅师说嘛，大悟一时发，小悟不计其数。所谓的小悟、大悟与大彻大悟三者如何分别？这个是这样哈、啊，我看那个禅师语录，有的大禅师我非常欢，这是生大欢喜心啊，他这是了不起。但是里边也有一些因的，乱说一通，也是不是那么样的，不那不足为范啊，不足为示范的啊。所以禅师的话呢，说是大悟一时发，小悟不计其数，你就是这样看就好了哈、啊。那你真实想要明白这个境界，就是要读经论，阅读经论。你想要明白呀、啊、这个悟的境界，要阅读经论。阅读经论呢，当然这个你要问我的话，我认为这个大智的论很要读，欲切师的论也要读。这样讲这个话就是很难了。大智的论100卷，欲切师的论也是100卷。这就是很难，这也真是啊，我们就是生在佛时是最好的，佛几句话就解决这个问题了。这个。